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5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罗斯屠杀乌克兰平民，欧美准备对俄国实施新制裁。
白宫说俄国可能改变策略，向乌东重新部署兵力。
朝鲜威胁动用核武器，美国说保卫韩国的决心坚定。
上海防疫继续封城，可能与中共高层博弈有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总统当选人尹锡悦的外交政策和安全顾问团队本周正在美国访问，试图协助促成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早日召开峰会，以及协调韩美双方遏制朝鲜测试武器的行动。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4号在会见尹锡悦派遣的一个外交和安全策略代表团时，谴责平壤最近多次试射弹道导弹，并重申美国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保卫韩国的安全。他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同朝鲜进行认真和持续的外交努力，以达到朝鲜半岛无核化。朝鲜国家媒体朝中社4月5号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委会副部长金宇正4号警告，如果跟韩国开战，朝鲜会在战争初期就动用核武器。尹锡悦将在5月10号宣誓上任，他呼吁加大韩国军方的威慑力，包括从美国购买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并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同时誓言要寻求建立韩国、朝鲜和美国三方的永久对话渠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4号在简报会中说，从美国运到乌克兰的8亿美元安全援助方案的物资已经在周末期间送达，另一批则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运到。科比说，我们知道乌克兰人目前最需要的是标枪导弹、刺针导弹和无人机，因此这批运送的物资都是以此为优先。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国防部1号也宣布加码3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的方案，这是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所授权的额外援助活动。科比说，3亿美元方案物资将必须向合约商购买，并非来自美方库存，但也是善用既有资源以协助乌克兰。科比说，他们向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申请加码援助，不过是手边的既有资源，不会影响到美国现阶段的战备。
英国国防部5号发布最新的俄乌战情报告指出，乌克兰军队已经重新掌握乌北，但当地仍会有小规模的战斗。此外，从乌北撤离的俄军可能需要大幅度重整，才能可能重新部署在乌东地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4号说，美国认为俄罗斯正在改变策略，在向乌克兰东部部署成千上万名士兵。他说，俄军在乌克兰东部重新发动的地面攻势可能还将包括空袭和导弹袭击。沙利文警告说，由于俄罗斯军队人数超过乌克兰的军队，战争的下一阶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或者更长。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月24号开始入侵乌克兰，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沙利文强调了战争过程中的三个未变因素。首先，俄罗斯将继续使用军队试图征服和占领乌克兰主权领土。第二，乌克兰军队和人民将继续有效、勇敢地保卫自己的家园。第三，只要需要，美国就会支持乌克兰。沙利文说，美国本周将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美国正在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就具体事项进行协调，本周将宣布额外的经济施压措施。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周二将在一场闭门听证会上向国会议员说，中共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核武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对美国是迅速升级的威胁。据众议院国防拨款委员会网站上预先公布的证词，理查德说，中共去年七月首次测试了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高超音速滑翔器，这项技术将严重影响战略稳定。理查德说，北京当局正在大力投资高超音速武器和定向能量技术，中共当局还推动了中国西部核导弹厂的建设，去年的其他进展还包括地面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以及至少一颗能探测弹道导弹发射的卫星。此外，俄罗斯在第二个十年中 投入了大量资源来扩大它的战略和非战略核能力。理查德说，面对新挑战，美国必须开发和部署额外的具有先进能力的导弹防御系统，并扩展主动防御方法，对高超音速和弹道导弹太空传感器进行投资等。
美国商务部3月28号宣布，将对总部位于加州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奥克辛太阳能公司提出的一项指控进行调查。奥克辛公司说，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商跟中国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组件原材料和部分组件的公司有密切的商业联系。美国和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一方面，用中国的部件制造的外国太阳能电池板与美国制造的电池板形成了直接竞争。然而，美国太阳能公司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都要依赖这些中国公司。美国商务部一位发言人近日向美国之音证实已经启动了调查，并说商务部将进行公开和透明的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规避行为。这次调查只是第一步，目前还没有对案情做出任何决定，而且目前也不会征收额外的关税。美国商务部说，他将在150天内完成初步调查，并在300天内做出最终决定。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IPCC 4号发表大型报告指出，大幅删减化石燃料用量，种树，少吃肉，这些只是这十年的必要行动，才能把升温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高摄氏 1.5 度以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发表时说，各国去年年底在格拉斯哥开完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现有的气候承诺仍然意味着排放量会增加 14%， 而多数主要排放国连采取必要行动去兑现这些不足以达标的承诺都没有做到。这是 IPCC 一系列三份报告中的最后一份，下次至少要五年后才会再开始检视气候情况。这份报告发布后，主管欧盟气候政策的提孟斯呼吁欧盟决策者加倍努力，终结对俄罗斯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 IPCC 过去关于减少碳排放的报告都聚焦在永续燃料替代选项的承诺上，例如太阳能和风能，而这份新报告罕见地强调必须抑制消费需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屠杀乌克兰平民，欧美准备对俄国实施新制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4号在推特上发起一项调查，询问用户是否赞成推特应该设立编辑钮。在这项调查之前，马斯克揭露持有推特 9% 的股份，价值约30亿美元，成为推特最大的股东。马斯克在推特上进行民调，询问用户，你希望有一个编辑钮吗？马斯克还故意把 yes 和 no 错误的拼写成 yse 和 on， 借此暗示推特确实需要编辑的功能。对于马斯克的民调，推特执行长亚格拉沃发推文说，调查的结果很重要，呼吁用户请谨慎投票。在4月1号愚人节，推特在官方账号上发布了一条信息，说正在开发期待已久的编辑功能。截止到目前，调查显示，超过 75% 的回应者表示赞成编辑功能，约 23% 的人反对。
商业太空公司 Axiom Space 首次前往国际空间站的私人宇航员任务将在当地时间4月6号由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一家名为 Elf Farms 的公司将借助这次任务向国际空间站发射技术平台，测试在太空中如何生产人造肉。这次任务为期10天， SpaceX 的载人龙飞船将搭载4名机组人员前往国际空间站，将把 Elf Farm 开发的微型实验室送到国际空间站，并把它插进国际空间站的欧洲哥伦布舱，接通电源和监控系统。这将使研究人员能从地面控制整个实验过程。人造肉公司 Elf Farms 正在开发一种能生产人造牛排的技术平台，这个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源 比饲养一头牛获取肉所需资源要少得多。他们补充说，了解这一过程在低重力条件下是如何工作的，将有助于为长期太空任务开发一个完整的人造肉生产过程。
据 The T-Mobile Report 周一报道， T-Mobile 再次推迟了 Sprint 的3G 网络关闭截止日期，原定在3月31号，新的日期是5月31号。 T-Mobile 的一位发言人说，从3月31号开始， T-Mobile 已经开始逐步关闭 3G CDMA 网络，作为关闭过程的一部分，将在接下来的60天内迁移一些地区的客户，以确保他们得到支持。网络将在不晚于5月31号完全关闭，这是一个正常的网络过渡过程。除了 CDMA 的关闭， T-Mobile 还计划在今年7月1号之前结束自己的 3G UMTS 网络，这个日期也有一些延迟，最初的关闭日期是在去年10月1号。 Sprint 的 LTE 也将在今年6月30号关闭。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意识到中共对美国的威胁后，现在有更多的民主党政要开始认同前总统川普针对中共的强硬贸易政策。多位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竞选联邦参议员的民主党人也正在采取强硬的对中贸易方针，以争取川普自2016年以来在这个问题上赢得的支持人群。请听报道。
据《国会山报》周一报道，在俄亥俄州，参议院民主党候选人提姆·瑞安本周推出了一则广告，哀叹中共是如何左右逢源，并表示美国永远不能依赖共产主义中国。他告诉媒体，川普对中国和威胁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对想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是正确的。民主党人瑞安和参议院谢罗德·布朗多年来一直在警告人们，美国对中共的经济依赖性已越来越强。布朗曾发布过一则广告，强调要设立努力保护俄亥俄州的工作不被中共欺骗的立法。分析认为，对中西部地区的民主党人来说，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对美国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地区中共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它吞噬了美国农田，并对制造业施加挤压。前俄亥俄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卡普里·卡法罗近日说，这是川普成功的原因之一，他在摇摆州这样的地方支持了民主党人想要的经济政策。而威斯康星州参议院候选人副州长曼德拉·巴恩斯近来也对中共采取了坚定的反对立场，他除了提出一些制造业计划外，也在2月份发布了一项针对小企业的经济计划。他呼吁美国需要解决不良贸易协议和反垄断法的做法，以帮助威斯康星州的企业与中共竞争。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乌克兰收复首都基辅市郊布查镇后，发现大量平民遭俄罗斯军队蓄意屠杀。欧美各国对此表示愤慨，酝酿加码制裁俄国。联合国则呼吁展开独立调查。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谴责普京要为俄军据称被发现在乌克兰首都附近布查所犯下的暴行负责。他再次直呼俄罗斯总统普京为战犯，并表示将采取更多制裁行动。美国国务院说，在乌克兰的请求下，华盛顿将支持一个收集有关暴行指称证据的国际检察官团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访问了被战火蹂躏的布查，他在全国电视节目上对乌克兰人民说，随着俄军犯下暴行一事越来越明显，与俄罗斯进行停战谈判如今变得更难了。莫斯科否认在布查杀戮平民。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称，基辅城外的场面是精心安排的反俄挑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极度震惊，呼吁展开独立调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特莱恩则推文表示，欧盟将派遣调查人员前往乌克兰，协助记录战争罪行。英国首相约翰逊炮轰俄军卑鄙攻击平民，指布查和伊尔平惨况为普京及俄军犯下战争罪提供更多证据，承诺增加制裁措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美国将要求联合国大会将俄国踢出人权理事会，立陶宛将俄罗斯驻维尔纽斯的大使驱逐并召回了本国驻莫斯科大使。 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也都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官。西方领导人正在提出对俄罗斯进一步实施经济制裁的可能性，包括限制能源进口。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贝哈克说，欧洲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可能大力增加。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要求欧盟全面停止进口俄国煤炭和石油。欧盟则说已在紧急磋商扩大制裁，包括能源制裁。据了解，美方曾讨论实施二级制裁，即制裁仍与俄贸易的第三方国家，或制裁俄国矿业、运输和其他金融领域等更多产业。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持续升温，上海当局出动警察、武警甚至民兵维稳，现在连军队也开始进驻上海。上海从一直宣称不封城到突然实施半封城，原本预计五号解封，却又宣布继续封城。舆论关注中共的防疫措施可能涉及到高层博弈，请听报道。
中共病毒疫情遍及吉林、上海、山东、辽宁、广东、天津等28个省市。上海官方5号表示，3月以来的这波疫情，上海已累计报告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超过 7.3 万例，形势极其严峻。但上海目前尚未报告任何新冠死亡病例或者重症案例，让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备受质疑。上海官方医疗系统3月26号才信誓旦旦地说上海不会封城，27号晚就宣布浦东28号封城，上海生活及经济立即被大乱，各项乱象丛生，在30号深夜以全域静态管理为名封掉整个上海市。原定4月5号解封，但当局表示在全市尚未完成核酸采样工作前，上海将继续实施封控管理。企业则是在做好各项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可以生产经营。上海封城数日以来，连续爆出民众缺食、抢菜、缺药、病患成人球被多家医院拒收、医护求救、家长与幼儿被强制分开隔离等惨剧。不仅如此，当局出动警察、武警甚至民兵维稳，如今军队也开始进驻上海。由于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财政、航空和港口物流中心，全年 GDP 占中国的 4% 左右，封城造成经济损失严重。在上海封控期间，集装箱卡车货运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上海港的集装箱货物运转受到直接影响。此外，上海是中共权力架构中传统的政治高地，几乎历届的上海一把手都是政治局常委的不二人选。现在距离二十大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是习近平亲信，也是二十大入常呼声最高的。但是上海也是江泽民的老巢，反习势力的大本营。有观察人士推测，上海的防疫乱象这么多，这么惊人，背后恐怕涉及二十大前夕的权斗，李强的仕途或许因此生变，甚至习近平的连任也会被阻击。也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或许想利用疫情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并打击江派和上海帮。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成立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应对网络安全。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谈话，他说必须把施暴的俄军绳之以法。
美国政府成立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应对网络安全。
美国疾控中心说 BA2 占 COVID-19 变异毒株病例的近3/4。
中国死囚脑死前遭活摘心脏，学者说手术室当刑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布查大屠杀震惊国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前往布查探访现场状况后强调，有其他城市的平民伤亡比布查更为严重。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5号向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谈话，呼吁国际谴责俄军暴行。乌克兰外交部部长库列巴说，他已经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针对布查大屠杀进行过讨论。乌克兰将利用所有可能的联合国机制来搜集证据，并追究俄军战犯的责任。另外，据路透社的报道，库列巴与中共外长王毅在4号通电话，这次是自3月1号双方通话之后再次对外公开的俄中高层通话。在3月1号的对话中，乌克兰呼吁中方为实现停火展开斡旋。中共在俄乌战争大搞两面手法，美国智库学者认为，中共官方虽然极力在俄乌战争中表现中立，但从境内官媒、外交官到社群，可以充斥亲俄的反西方言论。中俄外长3月底在中国安徽会面，让两国关系再次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
在美国的敦促下，西班牙4号在西班牙马略卡岛的一个船厂扣押了俄罗斯寡头维克托·维克塞尔伯格的游艇。这艘名为探戈的船长78米，价值超过9900万美元。这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首次参与没收属于俄罗斯寡头的财产。这是美国司法部新成立的捕获盗贼特别工作组采取的行动。预计这个工作组将追查俄罗斯寡头持有的更多资产。司法部长加兰德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我们将和我们的国际伙伴一道，对那些以他的犯罪行为使俄罗斯政府得以继续这场不公正的战争的任何个人，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予以追究。经营能源和铝业的雷诺瓦集团的维克塞尔伯格已经是美国多项制裁的对象，包括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施加的制裁。据报道，西班牙还扣押了俄罗斯寡头们拥有的另外3艘游艇。
根据一项澳洲和以色列学者合作的研究指出，有证据显示中国有死囚，也就是含良心犯，在脑死前遭活摘心脏。美国一支学刊4号刊登由澳洲国立大学中国研究博士候选人罗伯森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教授拉维联名发表的论文。论文指出，证据显示中国有包括良心犯在内的死囚在脑死前遭活摘心脏，而有关活摘心脏手术是在一般公立医院或军方医院进行的。根据澳洲国立大学今天发布的新闻稿，罗伯森和拉维认为，死囚犯遭活摘心脏的做法形同把手术室当作刑场。罗伯森相信，替死刑犯摘除心脏手术的医师和医院有可能获取丰厚的利润。拉维指出，他和罗伯森的研究所揭露的有多名中国医师积极参与活摘死囚器官的过程。据澳洲金融评论报今天报道，罗伯森提到，他和拉维所发现的死囚遭活摘心脏案例一共涉及56家中国医院，以及超过300名医护人员参与其中。罗伯森相信，中国死囚遭活摘心脏的实际数字很可能远超过他们所发现的71宗。
美国新增 COVID-19 病例数在今年1月份创下高峰后，现在已经大幅减少。在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疫情再起后，部分人担心美国又掀一波疫情，不过美国卫生专家认为可能性不高。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资料，美国 COVID-19 单日新增病例截止到4月1号的7天滚动平均值是26106例，略低于一周前的26309例。CDC 估计，截止到4月2号，高传染力的亚型变异株 BA2 占美国 COVID-19 变异株病例的 72.2%， 比前一周近 57.3% 大幅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目前 BA2 占全球所有定序病例的大约 86%。 已知这一变异株比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1 和 BA11 更具传染力，但目前的证据显示BA2 导致重症的可能性不会比较高。美国卫生主管机关考量到免疫力逐渐下降以及 Omicron 变异株带来的风险，上周批准50岁以上和免疫系统受损的较年轻群体使用辉瑞 BioNTech 莫德纳疫苗作为第二剂追加剂。
俄乌战事引发台海安全联想，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4号表示， 中共势必从中借鉴学习，但可能的犯台时间点相当难预测。美国履行防卫台湾、支持台湾强化自卫能力的承诺不能松懈。帕瓦罗去年5月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他4号和多位来自印太区域国家的驻美记者进行圆桌会谈，讨论美国区域安全承诺和当前局势。澳洲国防部长杜登4号接受澳洲媒体9号新闻访问，对俄军入侵乌克兰、中国在印太集结军力表示关切，直接指出未来几年我们区域可能出现冲突。帕瓦罗回应说，由于事件的高度不可预测性，他一向是以未来几年区域可能发生冲突的想法在做事。他说，过去几年区域局势升高，英美澳新战略联盟 AUKUS 的出现就是一大例证。他每天做的就是展现军力，吓阻军事冲突，通过打造并展现美国拥有能快速派上场的动态战力，确保非法侵略者付出的代价远高于收获。
从昆明飞往广州的东航 U5735 航班3月21号在广西梧州藤县坠毁，这架飞机在大约29000英尺的高度巡航时突然高速俯冲，最后撞上了距离目的地约100英里的森林山坡，机上132人全部遇难。目前黑匣子已经送到华盛顿 DC 的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实验室，调查人员正在试图找出这家波音公司737-800飞机坠毁的原因。驾驶舱语音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被称为黑匣子，驾驶舱语音记录器有可能为调查人员提供航班上的三名飞行员的交流细节。总部位于渥太华的 Plane Sciences 首席执行官麦克普尔对彭博社说，黑匣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需要长达2周的时间。根据国际规则，这次调查将由中方牵头，因为坠机事件发生在中国，并邀请飞机原产国的相关机构参与调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有权参加调查，因为飞机是在美国设计和制造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成立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应对网络安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周一表示，随着新冠病毒继续变异和重组，目前的新冠疫苗可能需要更新，以确保高水平的保护能力。在本周召开顾问委员会会议之前， FDA 在一份简报中说，科学家们仍然没有完全了解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以及疫苗的有效性。简报还提到，刺突蛋白的突变降低了现有疫苗的有效性，这是因为现在的疫苗是针对2019年底出现的新冠病毒毒株开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有效性正在下降。在本周三，由外部疫苗专家组成的 FDA 咨询委员会将讨论美国如何制定一个透明的流程，在必要时就改变现有疫苗的组成成分提出建议。辉瑞和莫德纳正在进行针对 Omicron 变种的疫苗临床试验，目前这种变异毒株也是在全球传播的主要毒株。
美国芯片公司 AMD 4号计划以$19亿收购芯片和软件初创公司 Pensando 系统公司，在完成 AMD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交易不久后再次推进并购策略。 AMD 说，这次收购将扩大它的产品组合。AMD 正在重新定位产品，以抓住芯片需求不断增长的机会。 Pensando 将为 AMD 增添在网络安全和其他服务数据中心市场的产品方面的实力。随着企业日渐采用数字化工具，这些市场呈现爆炸性增长。 Pensando 成立于2017年，总部位于加州 Milpitas， 生产开发的芯片和软件用于加快大型服务器厂的数据流，并降低运营成本。Pensando 已经获得了几轮融资，它的客户包括高盛、IBM 云、微软云、甲骨文等公司。
Alphabet 无人机子公司 Wind 昨天宣布，公司第一个大都会区无人机送货服务将在4月7号正式上线，首波瞄准德州达拉斯沃斯堡都会区，位于弗里斯科和小榆树的几万居民将能够率先使用这项服务。合作对象除了美国第二大连锁药店 Walgreens 之外， 还包括冰淇淋制造商 Bluebell、 宠物医药管理业者 EasyVet 以及 Texas Health。 Win 在去年10月就和 Walgreens 在德州展开无人机送货测试，双方使用新形态而且方便部署的无人机，可以直接部署在商店的屋顶，以便在人口稠密的大都会地区以无人机送货。根据 Win 的说明，达拉斯沃斯堡都会区的无人机送货距离是6英里，送货时间只要6分钟，而且免运费。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新成立的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在4号正式启动。这家机构将通过对政策的制定和协调来应对新出现的网络安全问题。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成立的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将寻求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经济机遇，以及在网络空间、数字技术和数字政策领域对美国价值观的影响。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分为3个政策单位，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主管。该局最终将由一个新的无任所大使，又称巡回大使领导，他将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并担任美国的高级网络外交官。新成立的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在其网站上宣布，他将鼓励网络空间中负责任的国家行为，推进保护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的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利益，提高竞争力，并维护民主价值观。该局还表示，同样他将反对在网络空间采取压制性和威权主义的做法，以及试图使之合法化的努力。在这个新的机构成立之际，威权主义正在全球复苏，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等国国家机构的网络威胁也在增加。为此，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可能会对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带来帮助。该战略预计将延续川普时代的战略，即把中共视为最紧迫的国家安全威胁。在启动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之前，有报道称，中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一天，对乌克兰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同时，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表明，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包括网络黑客活动等，非常普遍。与此相关的是，专家警告说，中共和俄罗斯的互联网架构正在越来越多地与世界其他地区脱钩，这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技术隔离圈的增加，并有效地削弱全球互联网走向自由和开放的可能性，以及将地球的大部分区域打造成分割的受控制的区域。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据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周一宣布，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对布朗·杰克逊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进行全员投票，预计他将获得通过，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周一又得到了2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丽莎·莫尔科斯基和米特·罗姆尼宣布他们计划投票支持杰克逊。上周，共和党参议员苏珊·克林斯也表示他将投支持票。这3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票，加上48名民主党参议员和2名无党派参议员的支持票，已使杰克逊有了足够的票数获得参议院确认。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迪克·德宾周一说，杰克逊的资质无可挑剔，我们在参议院对很多事情意见都不一致，但这个委员会里没有一位参议员质疑过他完全符合资格。目前，杰克逊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11票赞成、11票反对的结果，没有获得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民主党人仍然能够利用参议院的程序，将对他的提名推动到全体参议院进行投票。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周一说，我倾向于投票给另一边的法官。但是杰克逊法官的选择确实受到了民主党运动中最激进人士的欢迎。而其他参议院共和党人认为，杰克逊没有充分定义他的司法理念。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周一说，他和我对法官的角色以及他们在我们的政府体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有着根本的不同看法。因为这些分歧，我不能支持他的提名。 预计参议院本周晚些时候，复活节假期之前，会开始对他的提名进行辩论，并进行最后的投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